大家好，我们现在来看天主教教理的470到478号。那么这一章里面我们主要看第四个问题，天主圣子如何是人。那么这一讲呢，跟上一讲呢是紧紧相连的，继续讨论呢有关耶稣基督和人性相关的一些特征。我们首先看第470号，由于在圣子降生的奥妙结合中，人性被摄取，但并不因此而消失，使得教会在过去的世纪中承认基督人性的完整事实，它具有理智和意志的各项功能。教会同样一有机会就提醒我们，基督的人性隶属于摄取他的天主子的属神位格，他在这人性内所有和所做的一切都来自圣三中的一位。因此，天主子把他在圣三内的位格的存在方式传授给他的人性。故此，在其灵魂内，亦如在其肉身内，基督都以人的方式表达圣三的属神举止。天主圣子用人的手工作，用人的理智思想，用人的思想行动，用人的心去爱。他由童贞玛利亚诞生，确实成了我们中的一个，除了罪恶外，完全与我们相似。我们看的470号呢，其实呢，是要做更详细的一个介绍。那么其实主要是针对面，就是上一个标题之下的所没有能够讨论完的内容啊，继续进行一个详细的讲解。我们看这里面就是最后引用的这句话呢，是来自凡尔宪章里面的，也就是教会在现代社会牧师宪章第22号里面的话，就是天主圣子。那我们从这句话里面其实能够看出概括的我们在这一讲里面要涉及到的这个内容。那么天主圣子呢，当然这里面说的是天主性，或者是说天主性的那个位格，然后他用人的理智去思想，这说明呢，就耶稣的人性来说，他有像其他人一样的这个理智还有意志，那还有呢心，然后呢他又同着玛利亚取得肉身，另外就是他除了罪过度着和我们一样的这个生活，所以这显示呢，他是一个真正的人，并且他是一个完整的人。所以这里要讨论的耶稣基督呢，是一个完整的人。那么作为一个完整的人呢，那么他就有灵魂，他也有理智，他也有意志，但最后呢，我们要讨论的是那颗肉体的心。所以这里的核心呢，通常是以他的天主性呢来作为根基的。我们在470号这一段里面我们也看出，就是这个天主性呢是那个根基。比如我们说在耶稣基督内呢是二性一位，那么首先是天主性，然后是人性，然后呢是天主性的一个位格，二性一位的这样一个存在。那为什么我们还要做这样一个细致的区分呢？因为只有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清楚的去表达出在耶稣基督内的存在的正确度，就这个正确的这个方式。举个例子说，比如如果我们说基督的灵魂求你圣化我，我们这么说是正确的。但是呢，我们如果说基督的人性位格求你圣化我，那么它就不准确了。那为什么呢？我们说耶稣基督呢是二性一位，他有天主性有人性，然后呢还有一个天主性的位格，那么他人性的位格呢已经被天主性的位格怎么样给吸收了，所以他只有一个位格，所以我们就不能够说基督的人性位格求你圣化我。这样的话我们就懂得，我们要正确的去掌握或了解以上的这个内容呢，常常是重要的。关于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呢，关于耶稣基督的基本上所有的这个问题，在系统神学或者是另外一个表述呢，就叫做信理神学。信理神学呢，信理嘛，是讲的是教会当信的道理。有一本呢，相比呢稍微老一点的教材呢，就是奥拓是作者，是德国的一位作者所写的一部呢，叫《信理神学》。在这一部《信理神学》的上册里面呢，他基本上就讨论了这么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部分他讨论呢天主圣三、圣父、圣子。当然我们现在呢正好是处在讨论圣三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呢圣三论，就是专门讨论天主圣三的。那其实呢天主教教理也基本上按照这样的一个脉络，我们已经看过了天主圣三的这个部分。然后呢就是讨论圣子的时候也要讨论耶稣基督降生成人，因为这个是很特别的这个部分。所以呢这个部分呢我们把它叫做基督论，那就是论基督。那我们现在呢正是处在基督论核心的这个部分，因为基督论的核心的部分呢是关于二性一位的这个道理。当然呢还有圣神论，那么是在之后 那么最后结尾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在这部心理神学的最后一部分呢，是什么？是圣母学，或者也叫做圣母论，就讲有关于圣母的道理。所以大家有兴趣的人呢，不妨呢去参考那部更详细的著作，那其实是蛮厚的啊，它的整个上卷呢差不多就快有400页了。所以我们天主教教理呢，实际上是以高度浓缩的这样的一个方式，以针对呢相对是非专业人士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来讲解教会的最基本的道理。但是呢，鉴于呢在耶稣基督内的二圣一位呢也是主要的知识，所以呢也必须呢要向信友们来做综合性的这样的一个介绍和说明。来，我们看下一个小标题，基督的灵魂和他的人性知识，看471号，叫亚波林·劳提西亚认为，圣言在基督内取代了灵魂或神魂的位置。针对这项错误，教会宣认，永远的圣子也取了一个人的理性灵魂。那事实上呢，这里面其实非常简单哈，471号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了一个异端的这个主张者，这个叫劳提西亚的，叫亚波林。那他认为呢，耶稣没有灵魂。灵魂是人性所特有的哈，耶稣没有灵魂，为什么呢？因为灵魂呢被摄取了，或者说被取代了，用这样一种表达，那这是错误的。那么正确的表达，其实一会儿我们就该看到了，就是教会宣称呢，耶稣也有一个理性的灵魂，因为他是完整的人。我们看第472号，天主子所摄取的人性灵魂具有真正人类的知识，由于是人的知识，它本身不可能是无限的，它要在时空内按他生存的历史情况下运作，为这缘故，天主子成了人后，能够在智慧、年龄和恩宠上渐渐地增长，而且也去询问一些在人生处境下靠经验才能获知的事情，这完全符合他取了奴仆形象，腓立波人书2:7，甘愿贬义自己的事实。471号呢，给我们说了，耶稣也有一个理性的灵魂。那么472号呢，就针对这样的一个观点呢，继续进行探讨。那么耶稣基督既然是真人，他也有灵魂，那么他有没有人的这个认知？有的。那么问题也来了，那么人性的这个认知是不是和我们众人的这个人性的认知一样，也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因为我们的认知是都有局限性的，这是必然的。那么这里呢，472号给出的一个答案呢，就是答案是肯定的，耶稣的人性的这个认知呢也是有限的，并且呢我们能够在新约里面看到经文所给我们提供的清楚的一些证据，就像路加福音2:52，这里面所显示的就是说耶稣呢在智慧、年龄和恩宠上渐渐的增长，这把它解释成耶稣人性的知识的这个增长是正确的。那么如果你把它解释成耶稣天主性，那天主性还有增长吗？不能，其实也不能够增长，也不能够减少，那为什么？他已经处在一个最佳的状态了，所以它本身已经不能够产生任何的变化了，所以472号是做进一步的澄清。我们看473号，不过同时天主子的这种真正人性的知识表达了他位格的属神生命，天主子的人性不是凭自己，而是凭他与圣言的结合，在基督的位格内认识及显示那一切适合于天主的事情，首先就是成了人的天主子对其天父的那种亲密和直接的认识。天主子即使在他人性的认识中也显示出属神的洞察力，透视人心中隐秘的思想。473号呢，继续啊，就472号所讨论的内容呢进行讨论。那么我们从另外一个方面看，我们上一条其实是从耶稣的人性的认知方面去看，那我们换一个角度，我们要从天主性的那个角度上去看的时候，那么灵魂呢在天主子的位格内呢，他就享有了天主的那个能力和认知，那么也就是说他变得是无限的了，那就好像是我们常说的就联网了一样，就是人性跟天主性有一个互通。所以我们在福音里面呢就会看到这些例子，就是耶稣他能够洞察人心，但从那个经文里面所提到的耶稣对人心那个洞察，可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学或者是一个老练的一个老师所能够掌握的一个境界，那也就是除非是神所能够了解到的，不然的话呢我们无从解释这其中的这个奥秘。所以呢从天主性的这个角度上去看呢，那耶稣的这个认知呢其实是没有边界的，实际上呢也就是无限的。为此在福音里面事实上呢，我们可以看到这两个方向的这个内容我们都能够看到，也就是看耶稣从人性的这个角度我们看他的这个认知呢是有限的， 理智嘛。那么我们从天主性的那个方面去看的话呢，它是无限的，它是不受限制的。所以呢，我们要从这个两个方面去看。我们看474号，由于基督的人性知识与天主性的智慧结合于降生圣言的位格中，基督完全明白他要来启示的永恒计划。他在这领域说不知道的事，在别处却声明他没有使命与揭露。那么474号呢，是进一步说明呢，就是耶稣既是天主又是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所带来的这个结果。那么也就是说，基于人性是怎样的，和基于天主性又是怎样的。那么这里呢，自然也引申出另外一个问题，我在这儿呢也突然想到了这个问题，那就是说耶稣对自己，就在他受难之前，对他自己将要承受的这个痛苦呢，其实是非常清楚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天主，他非常清楚。所以呢，我们如果理解了这一点的话，为什么耶稣在山原祈祷的时候能够流血，就是他以那种方式，极大的痛苦的这个方式去面对自己的那个即将迎来的那一个重大的这个挑战。为什么呢？因为他对未来所了解和清楚预知的那一切呢，他远远胜于我们单纯的凭人性所能够预估到的一个结果。那么这样的更要求他以他自己完全的自由去面对这一切。那么其实呢，他的结果也是什么？也是这个痛苦其实就被增加了。这个痛苦呢就增加了。那其实有的时候无知啊会减少我们的痛苦，或者叫不知，无知会减少我们的痛苦。但是呢，知道却会增加我们的痛苦。那么同样呢，它也会带来一个好处。这样的话呢，就会使当事人或者是耶稣自己呢，以更大的这个服从去吸合天主的旨意。然后呢，我们就能够看出啊，说这个善的质量，其本质呢是多么的高尚。那么下一个小标题是基督的人性意志，475号。同样，教会在第六届大公会议中宣认基督有两个意志，和自然的有两个本性的运作，即天主性的和人性的，两者并不对抗，却互相合作，务使降生的圣言听从父命，以人性愿意接受他跟天主圣父和圣神为了我们的得救所决定的一切。基督的人性意志绝不抗拒或勉强追随，反倒甘心服从全能天主的意愿。475号呢很清晰哈，这里面向我们阐述基督人性的意志，就是他人性的意志。在基督内呢有两个性体，就是天主性跟人性。那么他有几个意志呢？答案是两个。那么当然是两个意志，是一个天主性的一个意志，一个人性的意志。为什么有两个意志？因为他有两个本性。但是呢，有人马上就会问了，因为我们通常的人是有一个本性的，有一个本性，有一个意志，那这两个本性会不会干仗？它会不会有矛盾？所以475号呢也来回答这个问题。那因为呢，人性的意志呢，它其实呢跟天主性的这个意志呢有一个高度的一个默契，所以呢它不会有真正的矛盾。为什么呢？因为耶稣基督没有私欲偏情。在我们内啊，那个矛盾呢，其实呢它的发源之地常常是因为我们有私欲偏情，所以我们内心里面向善那个意愿却没有办法去完成，或者是有的时候干脆我们就不愿意去完成，这是因为私欲偏情导致的。但是基于天主性的这个意志，那么他们却不会有不和谐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所以呢，在福音里面我们所看到的是呢，耶稣处处都能够吸合天主的旨意。下一个小标题是基督的真正的肉身，476号。由于圣言成了血肉，取了真正的人性，基督的肉身就有了局限，因此基督人性的外貌可被描绘出来，加拉太人书三章一节。在第七届大公会议上，教会承认以可敬而神圣的形象去表达基督是合法的。476跟477啊，这两号呢要讨论的这个内容呢基本上是一致的，就因着天主的第二位呢，他降生成人取了人的形象，那么这样的话呢，教会呢用圣像这样的一种方式去描绘呢降生成人的圣言呢是合法的，也就是说是被教会当局呢所准许的，只是呢按照教会的指引去使用就可以了。那么并且呢这里特别举出在第七届大公会议上所做出的这个决议，准许如此去行事。 我之前呢也提过啊，在教会的历史上呢，前七届大公会议呢是被东西方教会，我说的东西方指的是天主教跟东正教啊，所共同承认的这个大公会议。所以呢，对圣像的这个敬礼啊，在东正教内也非常兴盛。那么跟我们天主教比呢，其实有过之而无不及。所以这一点呢，也是一个共同的遗产。我们看第477号。同时，教会呢时常在耶稣身上明认那不可见的圣言出现在我们有形的肉身上。事实上，基督肉身的个人特征表达出天主子的属神位格，这些特征构成了他肉身的轮廓，以致可描绘在一张圣像上受人尊崇。因为尊崇圣像的信徒实际上是尊崇那圣像所表现的人物。477号呢，这里面其实呢又做了进一步的一个说明，那就是这些圣像呢，其实它指向了谁呢？它指向它所代表的这个主体，那就是天主子的属神的这个位格。当然这里面强调的这个意义啊，也是其他的所有圣像呢所有的一致的那样的一个意义，就是圣像呢不代表他自己，是代表他所代表的那一位，也就是代表他所指向的那一位。我们看的最后一个小标题叫做降生成人的圣言的心，478号。耶稣在他的生活痛苦和受难中认识并爱了我们每一个人和所有的人，并为了我们每人奉献了自己。天主子爱我们，且为我舍弃了自己，加拉达人书二章二十节。他以人的心爱了我们众人，为此为了我们的罪和我们的得救而被刺透的耶稣圣心，是被视为那无限慈爱的主要标记和象征。神圣的救赎主要是以这爱不断的爱永恒圣父和所有的人。我们看的478号呢，在这里呢要特别对呀，在教会内也特别流行的一个敬礼，就是对耶稣圣心的这个敬礼呢加以说明。如果我们就这一段落478号去参考刚才我所提到的那部心理神学的话，就是奥托所写的那部心理神学的话呢，关于这个部分呢，他其实有这样的一句话作为基础。他说，基督人性与其各部分都是崇拜的局部对象。基督的这个人性，我们说基督有天主性有人性，他的人性以及他身体的各部分也是局部的崇拜的这个对象。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神学里面，崇拜呢通常是指向神的，敬礼是指向圣人的，这个是有区别的。那么这个观点呢，就是局部呢也是崇拜的对象，这个观点呢在神学上呢被看作是确定意见。我们从教会的历史上看呢，就是基督人性的各个部分呢应该同样呢都受到崇敬。但是呢，从十字军那个时代开始，就是中世纪十字军那个时代开始，人们开始呢崇拜基督人性的某一个部分。那么这些部分呢，比如说五伤与五伤的肢体，基督的宝血，基督的圣容，以及他受难的圣手，就是头，还有圣心等等。那么仿照这样的一个做法呢，基督的奥迹呢，像基督的苦难、死亡、降生，都成了崇拜的这个对象。所以基督人性中的若干部分呢，与他生平中的某些事迹也成为崇拜的这个对象。因为呢，在这些事情上，或者是在这些事物上，更能够彰显基督救赎人灵的这个爱情。那我引用这段话呢，其实呢只是想做综合性的一个介绍。那么这里面这个圣心呢，其实就是显著的一个代表。我们说基督宝血呢，求你圣化我，那么这也是一个部分，所以它是崇拜的一个对象。那么在这里呢，我要澄清的是呢，就是我们对耶稣圣心的这个崇拜呢，其实呢就是指向呢他这个身体的这个部分，也就是那颗血肉的心。它有没有象征的含义？有，但它也指向那个实体的那个心。那为什么一定要强调那颗实体的这个心这个含义呢？那就是因为啊，这个心是身体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它常能够被看作是那无限慈爱的天主的那个标记和象征。当然后面这句话呢是来自教宗了比约十二世有关于耶稣圣心敬礼的这个通谕。所以这样的话呢，我们其实就借着在天主教教理上特别把对耶稣圣心的崇拜的这一项呢拿出来，那其实我们也能够懂得耶稣身体的其他的这个部分，耶稣的圣手，甚至是在耶稣身上的这个事迹，这在玫瑰经里面多有体现，他们所显示的这个含义呢都是相 类似。所以天主教的教理呢，向我们基督徒所显示的这个含义呢，事实上呢是非常丰富的啊，帮助我们知道呢我们怎么做，为什么我们这样去做，那么它的基础呢告诉我们，这样的话我们会明明白白的在信仰里面去生活，我们清清楚楚的在我们的信仰里去生活，这样的我们的生活呢才会变得怎么样，既是清澈的、明朗的、有意义的，充满了对天主的爱，就是明明白白的充满了对天主的爱。好，这就是我们今天要看的内容。